弟兄姐妹平安，12月19号张博士介成为主领袖标题 The focus of our message， 我们信息的焦点，引用的是马太福音10章34节，直接翻译，我来不是带来平安，而是刀剑。和合本圣经就翻译成说，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那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说，我们永远不可以去同情一个人哦，那个人的处境会导致我们下结论说神待他呢很严厉，因为神能够比我们想到的还要柔和，但神有时候呢会给我们机会去坚决的坚定的处理对待某个人，以便于啊神能够被看作是一个柔和者。若一个人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那是因为那个人有一些秘密是他不打算放弃的。那破折号张博士就解释，他可能承认他的罪，与其说他不愿意在他的能力下飞翔自由，倒不如说他不愿意放弃那件事。你要同情那样的人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要到深入他们生活，到问题的根源所在，那会导致敌意和怨恨的信息。人们想要神的祝福，但他们没有办法忍受直直的刺穿问题核心的东西。第二段，若你对神的道路、神的方式敏感，身为神的仆人，你的信息将会是无情和坚持要求，会直中要害，否则呢，就不会有医治。我们必须要使信息明白无误，到如此有力，以至于一个人无法躲藏，而必须要应用信息的真理的程度。你要在人所在的、他们所示的现在这个境界去处理他们，直到他们开始明白他们真正的需要，然后呢，对他们的生命、对他们的生活持守耶稣的高标准。他们的反应可能是我们永远不可能是那样，那么就要以耶稣基督说你必须来使对方明白，然后他们可能会说但我们怎么可能是呢那我们的回应，请你去看路加福音11章13节，就是说你不能，除非你有个新的灵在你里头。最后一段，在你的信息有任何用处之前，必须要呢先有个需要感被创造出来。在这个世界，数以千计的人声称他们很快乐，但是他们没有神。但是若我们真的能快乐而道德上没有耶稣的话，那么为什么他来呢？他来是因为那种快乐跟平安只是肤浅的、表面的。耶稣来带来刀剑，穿透、刺穿每一种不是根基在个人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上这种根基的平安。那张博士今天就讲说，我们跟别人分享信息到底我们分享的信息应该是什么。他引用的就是说，我的意思就讲到马太福音说，我来不是带来平安，而是带来什么刀剑。就我们的信息呢会真的是带来刀剑的。所以呢，第一点，你永远不要同情一个人。如果那个人听了你的信息，那个人说他的处境很艰难，然后呢你会说哇，对他的困难，神你对他这样太严厉了吧。如果你下一个结论说神对待那个人太严厉的话，那你永远不可以同情那个人。为什么呢？因为神会比你还要能够认为的还要温柔。但为什么神很坚决让我们去处理一个人，要我们不同情对方呢？那是因为神很温柔，神要被看作是一个温柔者。什么意思？那就是因为神要使那一个人柔和谦卑，能够到耶稣的柔和谦卑这位耶稣那里去得安息，但那个人不能到神那里去。所以呢，一个人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你不要同情他，你也不要认为说神对待他很严厉，那是因为那个人有一些秘密他不打算放弃。那张博士接下去讲说，我们就像这个人， 如果别人来跟我们讲神的信息，我们觉得啊太严厉了，你对我太严厉，那是因为你有一些东西你不打算放弃，你可能会承认你的罪啊，我是罪人啊，啊我很软弱啊。但是呢，张博士说，与其说你不愿意在神的能力之下去飞翔去得自由，倒不如说你不愿意去放弃那件事。也就是说，你可能会承认说啊，我就是信不来啊，我就是这样子啊，你可能会承认，但是你还是坚持你所坚持的。神讲得很清楚了，圣经上白纸黑字，我们辅导那么多人哦，不管是姻亲关系、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同工关系，甚至个人自己跟自己或自己跟神，但是呢，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呢得自由，他不是只承认他的罪，而是他就放弃他原先心里所要的。但很多人也不愿意。我就记得中国有一个姐妹，她就是没有办法相信神，没有办法把自己交托给神，但是她自己又说她信神。那她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光景呢？是因为她同性恋，她可能会承认她是同性恋的罪。当然她在我们课程中，因为有人问问题，有人反对有人赞成，正在答辩过程，很混乱的过程，她曾经说啊，她要认她的罪就是同性恋。她可能很有勇气啊，但是其实她不愿意放弃，不愿意放弃那件事。那件事倒不是说你不愿意放弃你同性恋的操作，而是这个背后的根源问题，你不愿意放弃。你想要自己做神，你很骄傲，你不愿意造神，造你是一个女人，一个姐妹，那你应该穿裙子，你不愿意，你不愿意，很多圣经上说的，你就是不愿意放弃。所以呢，你说你想得自由，但你又想左手抓自由，右手抓你想要抓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张博士说，要同行这样的人呢，是很困难的啊。那接下去一点，我们想要讲，就是当我们想要把神的信息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真的对神的方法很敏锐的话，你会发现你要讲的话对别人听起来就很无情，好像你很坚持要求别人必须如此必须如此，好像我们讲说啊，真的是神听神的话，然后在各地培训，最后真的出来的大概不到1/8的人。然后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因为那个信息会导致像我们神学院神学生那么多退学。为什么？因为那些要求会导致他们的敌意，他们的怨恨。当然他们都会怪啊，就是因为我李老师脾气不好啦，没有耐心啊，等等等等，这个我都接受。真的，你们两个同学吵架，谁也不服哪个同工干部的管理，然后呢要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我都盖瓜承受。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真正的问题根源所在，张博士说，我们必须要到达深入到他们生活最生命里面最根源的那个地方。可是如果我们真的到达人家生命最根源的地方的话，那就会导致敌意还有怨恨。我们讲出来的话人家不爱听。为什么人家不爱听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刺穿问题核心的东西。你以为你在班上，你说你记我过，我也要记你过，你不服别人，你以为真的是我李老师的问题吗？不是，是你内在。虽然事后你承认说啊，是你自己生命有问题，但你带来的伤害已经很大了。而且你真的知道你生命什么问题吗？你不知道的。你可能承认是很表象的问题，但还真不是深入。所以呢，当你自己没有办法接受很深入的信息，直中要害的信息的时候，张博士说那就不会有医治。那不会有医治，这就是根源问题。我们都想要快乐，但我们不想要有耶稣而快乐。所以全世界很多人都很快乐，但是没有耶稣。这就是张博士今天讲我们信息的焦点。耶稣说他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不是叫地上平安，而是动刀剑。那我们在婚姻辅导人际关系用这一段经文或平行经文在讲的时候，我甚至在马来西亚给人家证婚的时候呢，我也引用这一段经文，就是说耶稣基督来透过婚姻，你觉得好像耶稣应该祝福我的婚姻，给我平安，给我太平，给我和平。但是神呢，他带来的是什么？耶稣来到你家就带来刀剑，就看你们谁愿意先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谁愿意先把自己的快乐放下来，先来针对自己跟耶稣是否有亲密的个人的生命关系。 每一种平安如果不是建立在自己跟耶稣有深入的亲密的生命关系的时候呢，那你那种平安就会被耶稣以刀剑来刺透，所以呢你就得不着。如果你真的排斥了神借着神的仆人，借着处境，借着朋友给你带来说你的问题的话，我跟你讲，我们在辅导很多人，并不是很多人，就哪怕他们是神学生啊、牧师啊、长老啊、传道人，真的他们不会说是自己的问题的。我见到太多了，大家自己呢会说啊，这是我的错啊，然后就会马上反击对方别人的错，好像妻子就会说丈夫，丈夫就会说妻子，然后呢自己都承认，如果谦卑一点的，还稍微属灵一点的人，他们就是说我们错在 A 这一点，但对方错在 B C D E F G 哒哒哒哒哒啊，我错一点，你错25点，然后呢，就借着别人错了25点，比他还错，他就把自己跟耶稣之间出了问题的这个焦点就转移了。那如果我们要继续说，他说：“哎，你这样很自以为意，哎，你这样很骄傲，哎，你没有遵守神的话，你不信呢。”然后他就说：“我这么负责任，我这么为主，我这么，你怎么都不说对方，反而来说我呢？你看到没有？所以他就得不到真正的平安，得不到真正的医治。然而我们所讲的信息对他们来讲就会是一种敌意，他们会怨恨我们的啊。其实我没少被人家怨恨啊。当我今年啊，在跟很久很久以前台湾的一个学生，他现在是北美的释放教会的华人全世界的 global 的负责人，那他就开始想要去教一些圣经辅导课程。我乐观其成，我非常支持，因为他对怎么样让世界各地的华人能够落实神的话，然后他就想去教，看怎么结合 follow up， 怎么样去做门徒训练。那我就跟他分享一些经验，然后就谈到在马来西亚某个地方，我们遭到别人的这种敌意，遭到别人的怨恨，然后我就说：“哎，这个东西呀，我跟你说，还好，感谢主。以前呢，在台湾做所长的时候，在起初也是遭遇到别人这样子，所以呢，到最后呢，我们该瓜承受。反正你要说我生命的问题，你最多只能说我没有耐心，脾气不好。OK， 我都来接受，但是你还是得不着医治。为什么？因为我们讲要把你带到基督那里，给你真正平安的这种信息，那一定是要刺穿你生命问题的核心，那就变成你自己要看你是否跟耶稣真的有这种生命的关系，真的是信靠顺服他。如果没有，那你是不可能有平安的。所以当张博士讲说，如果别人真的不会有医治，别人真的对我们有敌意，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必须要让我们的信息传讲，再讲，三讲，四讲，讲到它非常 forceful， 非常有力，它的力度强到一种，到最后呢，这个人是没有办法躲藏，这个人必须要接受耶稣，然后呢，把圣经的真理真的应用到他日常生活。那如果他不愿意呢，那我们就继续对他们讲，讲到有一天他们看见了他们真正的需要，知道没有耶稣他们是做不来的。所以呢，他们会说：“哎，我怎么可能做到你讲的？哇，不但要饶恕，还要怎么样？”那耶稣说：“你必须要这样做。”所以到最后呢，可能就真的是这个人我们讲说不到棺材不落泪，或者说人不到尽头是不会有神的起头的工作在他身上。意思就是这样，因为人是很顽梗很骄傲的，人可以说我很快乐，我要这么认为就这么认为，但是你不可能有真正的快乐，有真正的平安，然后却没有耶稣没有神。如果是的话，张博士说你那种快乐跟平安根本就是很肤浅很表面的。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当我们在讲平安的时候，平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没有平安？其实这个就是要回到起初伊甸园，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话。那当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话，人就变成自己在自己世界里面做王，这个叫 self-independent， 骄傲，自己靠自己 来经营自己的一生，不需要上帝的帮助，觉得我自己可以救自己，我自己道德没有神，我可以做得很好，这叫 self-sufficient， 自给自足啊，心理学上就叫这个叫自负。然后第三个就是人呢，被神按照神形象所造，是要为神而活，来荣耀他。但是呢，现在每个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每个人都为自己而活，绕着自己转，这叫 self-focus， 而不是 God-focus。这个就是 self-center， 自我中心、自私。这个三个自我，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所谓的，虽然我们都没有讲罪性，但这就是罪性。罪从一个人，就从亚当入了这个世界。但是呢，韦德信博士也告诉我们说，在旧约里面啊，希伯来语呢很有声有色的描绘出那个邪恶的各种不同的面貌，希伯来语言用的最淋漓尽致。所以呢，有四个在讲罪啊，这个罪呢挺有意思的，常见的那个字啊，那个字的字面的意思啊，卡塔这个字就是错失标靶。当然希腊文就是说 hamatea 这个字啊， hamateno 这个字啊，也是啊直接翻译来的，就是错失了神的标准，错失神所定为标准的那个靶。好像当我们呢弓箭手全神贯注把眼睛射瞄在一个特定的箭靶，那个最核心的时候呢，我们都 miss 掉，我们都没有射中。那新约里面最关键的经文就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讲到什么？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常常有意无意的错失了神所定的那个标靶。那神的标靶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包含他的公义跟完全。那我们是有意无意错失掉了。所以如果要谈罪，今天教会里面谈的都是什么自我形象低落啦，或者心理自我虐待啦，或者我有感受到的需要啦，或者这是我的 privacy， 我私事啊，我们很少人去提罪。特别是美国那种很受欢迎的电视布道家呢，他们根本都不讲罪，他们说耶稣来到世界让我们可以克服一切的障碍，让我们的过错得到原谅。我不认为把人骂得半死啊，罪的问题把他骂了半死，对于帮助他们成长亲近神能够起到什么作用。然后韦德信就说，但是这不是，还特别强调不是，这不是福音，这不是我李老师在这里这样讲，这是韦德信博士自己也这么认为的。所以呢他就说，唉，他还叹息说，我们多么需要那从前为了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要来竭力的争辩，真的很需要。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问，罪的问题真的是那么严重吗？所以呢，韦德信博士就说，是真的是很严重，因为圣经大概有900次谈到罪，除了我们讲的这个最常用的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卡塔这个字之外呢，还有三个其他的描述罪的严重性。其中一个呢就是 Saga 这个字，这个字是走迷、欺骗、迷失、犯错、站立不稳。然后这个词主要是用来表达走迷或迷失的意思，而且呢，无论是按照比喻来说，或者是字面的意思，通常都是用来形容一群迷失、毫无目标的羊群，好像以西结书三十四章第六节。那当然以赛亚也用这个动词来嘲讽以色列人从上到下呢因为酒呢摇摇晃晃啊，东倒西歪啊，就是所谓的犯错啊。以赛亚书二十八章第七节当然也形容道德上的败坏，走差了路，箴言书五章二十三节。所以呢，利未记四章十三节把这个字翻译成为误犯的错误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字呢是另外一个字Avo 这个字，这个字就是使弯曲或扭曲，不但反映出弯曲扭曲的意思，而且更指有意或无意的那种歪曲误入歧途，讲到人颠倒是非啦，比方说耶利米书三章二十一节，而且呢行事邪恶，是扭曲了神的启示，好像诗篇106篇第六节。还有呢弯曲扭曲这个字 Avon 这个字出现超过230次，说以色列是故意转回去效法他们先祖的罪孽，就是扭曲偏歪神的道，随从别神侍奉他。这个是耶利米书11章10节讲的、哦、然后呢，当你在讲这个罪的时候呢，还有第四个字，这第四个字呢，佩萨这个字叫过犯，在旧约里面大概出现了90次，指的是故意偏离敬虔的生活方式，因此呢是一种任性叛逆，好像以赛亚书58章第一节等等所讲的。所以当我们在想说罪问题真的那么严重吗？需要谈罪吗？那些布道家，那些接受了世俗心理学的，他们都不谈罪，他们都谈什么自我形象低落啊，感觉不良好啊，这种东西啊，不快乐啊，什么情绪问题啊。其实当你去看希伯来书这希伯来文旧约这四个不同的希伯来文讲到有关罪的时候呢，的的确确罪是一种灾难，但是救赎是一个恩典，而且救赎主我们的耶稣基督是解决之道，解决之道。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犯了罪，信耶稣的人只要肯认罪悔改，那我们一定被神来保证，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而这一切有可能我们罪被赦免，都是因为耶稣基督这位救赎主。难怪圣诞节在讲耶稣来的时候呢，都是用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讲到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对吧？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呢必落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叫什么 ？Wonderful Counselor， 奇妙测试，他是非常美妙的，给我们各种意见的辅导，最至高的辅导者、辅导员、心理医师，他是 Almighty God， 全能的神。他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他是 Everlasting Father， 他是永在的父，永远到永远，他是我们永远到永远的父，那我们根本就不怕。而且他是 Prince of Peace， 他是和平的君。所以呢，我希望在12月25号这韩德尔的这个弥赛亚，这个哈利路亚大合唱最出名的这一段首选呢，我希望有时间可以把它录下来让大家听一听、当我们在思考这个耶稣说我来不是带来地上你的和平太平，而是带来刀剑的时候，但是他又是和平之君。和平之君在希伯来文和平 Shalom 这个字是完全完整和谐完满之君。君指的是什么呢？君指的就是首领、队长、长官、统治者啊，不单单只是一位君王或王子，他更是一个首领、统治者。所以当你在思考和平之君的时候呢，你看啊，人类有长官统治着我们，但是其实都在世界的一角，但是我们的主是至高的君王、首领跟官长，他维系整个宇宙、整个受造界的和平。所以呢，当保罗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平的时候，保罗说耶稣是我们的 Arene 和平，而不是和平大使或者是调解人、调停者、和事佬 Arene Poios， 不是这个字，是 Arene 和平。意思就是他本身，耶稣基督本身历史历代就是我们的和平。其实人类历史当中呢，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求和平，但真正的和平是在基督之外找不到的。旧约的 Shalom， 新约的 Arene 出现了差不多93次，表示的是一种宁静的状态，是愤怒跟战争的反义词啊。所以对我们来讲呢，你就会发现 Shalom 不那么偏重于战争的反义，更多是指那些有爱神的百姓那种安宁生活的任何骚扰的反义，就是说没有什么骚扰我们来妨碍我们跟神之间的那种安宁的生活，这是 Shalom。 但是 Arene 就是说没有愤怒、没有战争，是一种宁静的状态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这个的时候呢，这个耶稣自己本身是我们的和平。我们经常会有什么和平座谈啊、和平合约啊、缔造和平这种啦、但是呢，那些缔造者、使人和平的调停者， 很多为了世界啊，两国就开始调停啊，座谈啊，但大家都知道，这国跟那国到最后都是无功而回。可是主耶稣不是单单一个调解者而已，他本身就是和平。所以呢，韦德信博士就讲说，在 Irene 上面呢加了一个定冠词，就强调同一个信息，就是基督就是那和平，他是真正的和平，唯一的和平所在。因此呢，韦德信博士呢他就引用了加拿大的一个 Army Journal 一个杂志，发表一篇挪威学院啊前院长写的文章。那这位院长呢，在英国、埃及、德国、印度历史学家的协助下呢，就得出一些事实跟数据，就是他们做出研究，从公元主前3600年，整个世界到开始到现在，只有292年处于真正的所谓的和平状态。然后在这几千年时间呢，他说至少有14530多次大大小小的战役。那总共有多少人死于战争呢？364000万人，36亿呀、死于战争当中。那因为这个破坏造成金钱的损失大概有多少呢？他说大概足以支付一条黄金带子，这个黄金带子有150公里的宽，有10米的高，围绕地球一周那么长的金子。所以韦德信博士说，为什么人类从来不能在基督以外成就和平呢？答案就是因为在基督以外根本就没有任何真正的和平。所以今天我们信息的焦点要传出去，让人家知道他们的罪，他们需要耶稣，他们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如果失去了所谓的平安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把耶稣跟人来做一个连结。可是这样的信息是指导黄龙的核心，意思就是说会指导别人问题的核心。那我们当然就要提到他们所谓的根源问题，对不对？你说我不可能是那样啊，我做不到那样，那耶稣说你必须做到，你必须是那样的，所以你也真的不能，但是你要有一个新的灵，新的灵是借着顺服，借着信靠耶稣而来的。但是我们这个信息别人听了是不会有用处的，除非我们制造出一个需要感。这个需要感如果他认为说我要我这种快乐，我要没有耶稣就快乐，那我跟你讲他不会有平安的，那我们也没办法，除了为他祷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很多人就告诉我说啊，他们辅导这对夫妻，辅导那对夫妻，丈夫都说妻子要改变，妻子都说丈夫要改变，丈夫都说妻子的问题，妻子都说丈夫的问题。我们在旁边看的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为他们祷告，而且呢指出他们的根源问题，他们跟神透过耶稣基督他们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我们直接指出来，不在任何人，不在他的配偶，不在他的环境，不在他的原生家庭，而在他自己跟神的那一部分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他如果说我就是不要完全，我不可能完全，我们就要告诉他说耶稣说你必须要完全，耶稣说你的确做不了，除非你有一个新的灵，好像路加福音11章13节讲的，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你就跟神求呀。但是他们不求，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到神那里求，因为他虽然承认说啊，我知道我这里做不好，我知道我那里不对啊，我知道我亏缺了上帝荣耀，我知道我对不起神，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的配偶，但是他不愿意放弃他所要坚持的，不管他坚持的是他的自主权，他的一个该死的自尊心，或他想要的贪爱舒服，或者什么，总之他就是不愿意放掉。他不愿意放掉，那他就不可能有平安，所以你就只能为他祷告，等到他真的是经历到那个他自己不愿意到神面前求，那他还要有他自己的那种虚假的平安跟快乐。所以我们的信息我们必须要忠于我们的神。我记得昨天在讲忠心的时候我们没有特别讲这一点，但是韦德信博士就讲说，信徒不单是要把信心放在耶稣身上，信徒本身也要成为一个信实坚定忠诚可靠的人啊。所以呢我们固然神要我们的不单是我们信他那个信心，神也要我们对他忠诚。 所以韦德庆博士就讲说，今天很可悲的就是基督徒对神的话、对神的家、对神的服事都不够忠心，所以我们要自己检查自己的信仰，看看是不是自己真实无为。真正的圣徒，韦德庆博士说，真正信主的人就会持守信仰，而且真正的信心是有行为的。好像雅各书讲的，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事为人会成为一个活的证据的。所以呢，忠心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环。那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啊。管家是什么？管家就是啊，照原文的话呢，他既是行政人员又是家庭总管，他要善于管理金钱，要精明能干。但是呢，保罗没有提这些优点，因为今天这所谓的管家呀啊，出现了这个字 oikos 跟 nemo 这个字哈合在一起，就变成是啊，管家的这个字啊，这个职分 oikonomos 这个字，这个字就是在古代管家呢是管理家庭的内务、家业琐碎的事情啊。这个传下来就变成演变成今天不同的行业，比方说会计师啦、房地产经理啦啊、女佣啦、女管家啦、厨师啦啊等等。古代的管家呢是承担重大的职责，所以呢我们对管家这个比喻啊，神要我们做忠心的管家。圣经里面的管家常常是一种奴仆的身份，而对我们来讲呢奴仆其实使得神说我们是管家更具有震撼力，就是我们是彼此信徒都是神的仆人的话，我们要照所得的恩赐，是神的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就神的奴隶，好好的使用神分给我们的去服侍，是为了基督的好处。所以呢，管家最重要的素质是忠心、可靠、可信的品格。所以呢，韦德庆博士就说，让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一个忠心的管家。我就看很多学生啊、小跟班啊，他们不够忠心，他们脑袋瓜啊，神给的思想不仔细想，他们常常呢就这样不精心、漫不经心，甚至在很多时候呢有自己不管是贪爱舒服啦，或者是偷懒啦，或者是什么，总之他们在一念之间，他们真的就是出卖了安全，出卖了托付者。你想看，你以为你是为我李老师办事吗？其实不是，你是为神啊。那你向神有忠心吗？所以这个忠心，神说又良善又忠心，你在很少的事上忠心，那我现在要派你管理很多的事，你请进来来分享你主人的这种快乐吧。所以呢，当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你是做丈夫的，你要在丈夫的职分上忠心，你是做妻子的，你要在妻子的职分上忠心，你是做孩子的，你要在孩子的职分上忠心，忠于谁？忠于神给你的，神说的。那我是一个传道人，我当然要在神的信息上忠心，但问题是我作为一个神学院老师，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作为一个辅导，我在神的信息上忠心的时候呢，我带给你的，你就会认为这个信息呢刺穿了你该死的自尊心，你就会批评我说我无情，你会说我不好，然后你会把我骂一顿，这就是我的信息导致你我之间有敌意，还有呢你会对我有怨恨。但我没有办法，当你这样认为的时候，你自己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你不愿放下的，当你里面有一些东西你不放下的时候，你就不会有真正的平安。所以你要真正有平安，你必须要遇见耶稣基督。你要遇见耶稣基督，那你要求神的灵，求啊，不是透过什么做很多好事啊，真不是啊。那你求圣灵的时候，圣灵来，他会光照你，会让你反思很多的。一个不会深入反思的，我觉得很遗憾了，不知道是因为我常常讲课，我常常说话，所以人们就觉得我很爱说话。其实不是的，当我讲完课的时候，我一个人说，我其实不太爱说话的。我下了台了，很多时候在家家会讲完到，他们都会讨论今天讲的，然后就啊，李老师在我们这组，请李老师说话。我其实是不爱说话，我常常说啊，这是你们的小组时间，我听就好。因为耶稣的信息是让你跟耶稣相遇，不是我。不是跟我李老师相遇，你明白吗？所以当你跟神求圣灵来，那你在默思， 默想静观的时候，圣灵真的会启示你很多。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哦，我就看这些学生，哦，真的很爱说话，很少人是安静人。然后呢，他们在思考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呢，常常都不是真正透过圣灵反思，然后都是做出来了，我说了，他们才附和着我说。所以呢，最近有一个姐妹，她又哗啦哗啦说一堆，我都懒得说话。我说好，照你所说，给你成就，你自己好好把你自己写的信再看一遍。好，等再看一遍呢，她哗啦哗啦写了，就看自己呢就比较清楚了。所以你看到没有？当我这样一直强迫你去面对你自己的时候呢，你是没有办法忍受刺穿问题的那个核心的东西，因为这把你里面很多骄傲，很多故作谦卑，很多要名，要人家说你已经成长了，改变了，你很想要别人说你好，很多东西都显明出来。但是呢，你不够诚实。所以我如果忠于神，我身为他的仆人，我的信息对你听起来可能是很坚持要求你，可能很无情，但张博士说，然而我还是要尽我的全力把信息讲得很清楚，让你明白，直到这个信息被圣灵使用，在你生命中制造出一个需要感，你自己去向神求求求，到最后神一定会把他的真理的灵赏赐给你，于是你就会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于是你就会知道耶稣真的是你的救主，于是你真的会知道很坦然无惧到施恩宝座前去认罪去悔改，于是神的赦罪的恩典会在你身上，于是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也会使你复活的，在你生命里面你真的有破除罪恶的那个能力。求主帮助我们，主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特别是在这几天，还有几天我们要庆祝圣诞节，真的帮助我们明白，耶稣你来的确是透过刀剑带来和平，而你动的刀剑动的最厉害的就是你在十字架上，你已死，你战胜了魔鬼撒旦，你已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撒旦，谢谢你用你的生命作为武器，赢回了你在神面前那种你就是神的儿子，你就是我们的中保，那个义人义的身份，以至于你可以把你的义赏赐给我们。求父神让基督是我们真正的和平之君，让我们也真正是透过耶稣跟你有和好的关系，求神让我们就是如此忠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信息，而不顾别人对我们会怎么样说怎么样批评，求主让我们忠于你的信息，因为你的信息不是带来太平，而是先跟罪交锋，带来刀剑，直到我们的罪在你面前真的我们认罪了，被你对付了，我们才能够有在基督里面来的那种平安。愿父神再一次使我们今年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深入的思考和平之君的意思。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